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9月25号上午的10点14分，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那今天这档节目呢，是在11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档节目。那么11期间的我们的星期恰逢星期六的节目呢，仍然是照常的进行，这一点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给大家预告一个在11期间的我们一个交友活动啊，那就是在10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会举办一个天生有爱暖秋浪漫的交友会的活动，地点在哪？是在丽水天生桥景区，是在10月1号的下午2点到6点举行。那么这个在天生桥景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有很多的休闲娱乐的一些这个设施，还有大草坪等等啊，在那里我们能进行一个相亲交友的活动，相信啊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那么我们需要参加的人选是22岁到40岁各领域的单身精英100人，男女各限50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参与这项活动的话呢，现在赶紧来报名。那报名呢，请大家联系啊，就是我们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谷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请记好。我先报一遍手机：15005163800，15005163800，这是谷老师的电话。那么通过这个电话呢，也可以加到谷老师的微信，您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报名啊。好，我们这个活动呢，就先一开始啊，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着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会说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都是在谈论这个跟爱情有关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爱情有个是不是应该有保鲜期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以前呢，我们是讨论过这个话题。而且我记得当时有嘉宾也是说啊，这个保鲜期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当然现实当中我身旁的很多朋友呢也反对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看，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不论有没有保鲜期，但是在婚姻或者在爱情当中保持新鲜感，这个是的确需要的。所以咱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然后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在直播室当中一起来讨论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还是介绍到庞律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老庞。
主持人好，孙老师好。我是律师庞娟。
好的，欢迎老庞的到来。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南京市这个应该是江苏省好青年对吧，南京市优秀团干孙逸飞来到了我们直播室当中，有段时间没来了对吗？老孙。
对，主持人好，那个庞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欢迎二位的到来啊。其实说到这个爱情新鲜感，如何保持这个新鲜感，我不知道二位对这个话题怎么看。你们首先问一下，你们认不认同可以这种说法的存在吧？
我觉得这个新鲜感是肯定有的，因为
肯定要有的，对吧？
都有这个用佛教的话说叫成住坏空，都有它的这个产生，然后鼎盛，然后到消亡。我们往极端了说，等到夫妻双方有一方离开人世，这其实也是爱情消亡的一种方式，对不对？所以说爱情肯定是有它的使用周期的。
好的，好，这个是新鲜感啊。但是老孙又补充了一个概念，就是使用周期，这个好像我也是很新鲜的一个名词啊。好，老庞你怎么看新鲜感这个事？
我觉得任何事物它都有一个新鲜的这个开始，对吧？事物的初始，比如说我们买件新衣服啊，认识一个人啊，或者说有一个拿到一个新的一个家里面的物件，它是维新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大家心里很舒服，挑选一个我喜欢的很舒服很舒适，那我可能小心翼翼的就爱不释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久，慢慢的我可能就不再稀罕它了。那我们爱情其实也会面临同样的这种状况，所以说这个新鲜感它可能是在某个时间段它会有，它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 弱化。
嗯，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新鲜感的话题啊，老庞也是举了个例子啊，我们身边自己就看见一个新鲜的东西，可能也是有三分热度，然后过后很快就消退。其实我觉得这是人固有的一种这个特质。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从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出来，给他买一个新的玩具，拿到这个玩具之后，那简直是真的是不能说爱不释手了，就是干什么都得要拿到手里，抱到怀里那种感觉。但是呢，一旦过了这个新鲜劲之后，他有可能再也不碰了，放到旁边看着的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也就是说，当他拥有了某种东西之后，他是有新鲜感，但很快就会消亡。那么如何来保鲜？其实我们看从小的时候都能看到，在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这个话题永远绕不开。当然我自己感觉啊，也是在情感问题当中，这种保鲜的话题也是一个米酒长新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保鲜，我们到底该怎么保鲜？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啊。首先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大家都有过这个思考，那么自己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呢？看在老孙是有话说对吗？
其实呢，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曾经对这个问题比较迷茫。我曾经还专门
很好、很真实、很真实
曾经学习过。当时呢，后来根据我当时学习的成果啊，说其实爱情啊，并不仅仅是一种激情，它其实是可以说构成一个金字塔，有三个元素组成这个三角形。第一个呢叫做亲密关系，第二个叫激情，第三个叫承诺。这三点都有的话，这个爱情关系才是稳固的。我们经常说很多人爱情包括婚姻关系不稳固，会有什么比方说婚外情啊、离婚啊、出轨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是因为其中缺少了一个或者两个元素，乃至于有的人三个元素都没有了。所以说才会有类似于像我们所讲的之前的那类行为，其实它是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以外又重新构建了一个金字塔，重新建立一段稳固的爱情关系。所以说呢，我们想爱情要想稳固，其实是亲密关系和激情以及承诺应该几方面齐头并进，不可以偏废。对，
好的。那其实在对于这种保持爱情的这个新鲜的这些方法，就爱情三元理论，其实我们以前啊给大家也都介绍过。但不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不断的转化的一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个循环一样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要发现一点啊，如果没有了这种新鲜感，或者说我彻底觉得这个东西可有可无的时候，其实它就存在的根基就没有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危机，情感的危机。可能老庞在这方面观察的也比较多，对吧？
昨天上午我去开了一个庭，离婚案件是中年夫妻，两个人可能都要60岁了。男方提出离婚，当时女方在法庭上说的一番话，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人婚姻中不光只需要爱情，她还有亲情和责任。我们都是中年夫妻，马上走上老年，谈爱情有点幼稚。这话有没有错？好像也没错。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我们婚姻中不光是有亲情和责任，还要有一点爱情，让我们两个在一地鸡毛之下还能有点这个动力继续走下去。如果一段婚姻，他不管你是年轻的夫妻还是老年的夫妻，如果没有了这个爱情，没有了一些感情做基础，只是为了这个责任担当小孩，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失去我们婚姻最基础的东西。
回到就是如果最根本的最初始的那个，我们可以套用经常用到一个词叫初心，是吧？
对，
如果初心没有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危机。但我想问一下各位啊，问一下二位，那如果说我们如果意识到有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倒退到之前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保持那样一个状态，或者找到那个状态的感觉，是不是就可以保持这种新鲜感了呢？我想请问二位，这样可以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嗯，
就是我哪怕在某个瞬间，我可能通过一些小行为、小心思，暂时可能让两个人之间找到一些心动的感觉，甚至有重回初恋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它还是一个时间段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中，就是说，经常性的，或者说我一直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用心，我担心，或者说我看到现在社会大家在这种忙碌的生活节奏之下，甚至生活一地鸡毛，很疲倦，那我们这种婚姻其实是充满危机的。 在这样大环境之下，我是不是可以多用点心，时刻保持危机感，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多点激情，多一些让对方感到生活还是有点有滋有味的，就是让对方放弃我们这个婚姻的这种心思或者概率会降低很多，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这一定是一个长期要有的这样一种意识。
嗯，老庞认为就是倒回去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是吧？嗯，老孙呢？
其实庞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独特的女性视角，就像是流水一样覆盖，就是什么地方都能躺得过去。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男性来讲啊，恰恰是激情是最容易产生，但是也是最容易消退的。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实我们在对于两性关系什么的情况下是最有激情的，就是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刚刚结束了高中繁重的课业，进入了大学，是怀揣着一脑门子对于这个异性美好的想象进入大学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卧谈会其实最大的主题就是谈班上的女孩子和隔壁专业的女孩子啊，那个时候心里面的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其实这个激情我们要从照过去，就是看激情的底色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基因的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冲动。我们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就是基因的载体，我们人生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基因往下传。那么基因它天生就是喜新厌旧的，它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搭配方式，对吧？那么你一段时间之后，经常有一个说法，爱你是有18个月，18个月以后你的体内的激素自然水平就下降，就会催促着你去寻找新的这个基因的搭配方式。
嗯，
对。
那觉得有必要保鲜吗？
保鲜，我觉得呢，人既是自然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
还是需要。
对对对对对，
还是需要
的。对，
其实说到这个保鲜，我说说我这个，因为有的人会说，包括我们注意到一些影视作品，说两个人啊，我记得有个电影，我实在刚才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就是一个外国影片，就是夫妻两个人到了这个有非常深刻的一些矛盾之后，两个人觉得是不是该结束婚姻了？后来两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把之前经历过的，我们再经历一遍，然后就平静的说分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逐渐的慢慢的又重新重拾了对爱情的想象。我觉得啊，这个影片看起来呢，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是有杀伤力的，但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回到过去是不是能够增强这个能够保鲜，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是种错觉。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第一个，我说一个现实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场景啊，特别是女孩子特别容易说，就是恋爱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他会说，哎，我发现他没有那么爱我了，以前我出去干个什么东西，他对我体贴入微，又是帮我拿包又什么，然后比如说我感冒了连夜给我送鸡汤，然后我个手割破了一点点，冒的雨打的伞给我送创可贴。好，这个完了之后，那现在对我好像看得熟视无睹，很多事情就这样漠不关心，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觉得就他已经对我褪去激情了？但是我想说，这就是错觉。为什么说是这样说法呢？因为刚才老孙也提到，人一开始啊，就是我们建立感情一开始是激情，这个是没错的。但激情当中，它是正确的行为，是你日常的行为，是你惯常的行为模式吗？显然不是。你是在拼命的掩饰，并且在展示自己的美好。
对，
所以给对方的造成的印象就是说，这种美好的感觉就是你应该对我的这种感觉，但其实是不对的。而一段时间的激情过后，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那才是真实。所以你看啊，就是主动追求的一方，他是有把行为的一种模式，他是有转变的，而被动接受的一方，他会觉得一开始接受的是我最美好的，那么我又因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又不是。所以这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种什么，两者之间有一种就时空的错乱。所以在现实当中说我们退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我们找回那个美好，我觉得压根就不可能。因为两个人已经过完激情之后，已经回归到正常的行为状态，互相是应该更加强调包容的时候，再回到过去，对不起，回不去的。这是我的观点啊，好像有点悲观，不知道二位认不认可。
这个本来就是事实，我们从年轻走到中年，或者说从中年走到老年，你的心态，你的心境，你的家庭这个环境，甚至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这个所有的变迁，你说我再回到当初很单纯，然后就两个人就是卿卿我的这个世界不太现实。好多女性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家里有孩子有老人有工作，我以前两个人就是上班就上班，下班谈恋爱，
对，
没有烦恼， 现在家里面是开门以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孩生活作业，
所以
你怎么可能
所有的都是让人心烦的事情，
对，
都是事无巨细的一些琐碎的事，对吧？所有的美好被彻底的撕得粉碎，对吧？所以你说我们，哎呀，想当年啊，这样，我告诉你，这种思维方法是绝对不对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有点太悲观了。我自己现身说个说法啊，我现身说个法。
老孙，
我跟我们家夫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爱好，就喜欢钻人家的这个小巷子，钻小区，就是去看那些80年代这个盖的，70、80年代盖的这个居民楼。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居民楼里面长大的，哎，走进去就像是时光重现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很有热情，一走能走2-3个小时，讲不完的话。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路过一条街，我们还会想，哎，你看，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曾经在这里面，有一天晚上在那儿漫步，在这儿走，我们确实啦，就不会像当年一样一走走2-3个小时，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这种淡淡的幸福涌起，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人家说小确幸，握得到的。
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还会去这个走小巷子，对吗？
对，还会去走小巷子。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家女儿嘛，有的时候会抱着我们家女儿一起去走小巷子。哎，觉得很有意思。
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啊，这是我说我自己的体会，这在幼儿园阶段呢，我觉得孩子可以跟着大人，其实主要就是大人带着孩子拖着你，
对
啊，我们一起去体会一种什么，包括我们出去旅游都是这样的。但真的是到了上学之后，我这种情形到时候再去体会一下。在老孙，不是说我们把过之前啊，就接下来你还没有体会到的一些经历拿出来，先说一下他有可能会给你到底什么样的影响。但现实就是，当孩子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他逐渐有了自己的主意，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烦恼，有了自己的压力，而且大人也要为他来做出更多付出的时候，这种美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磨平，甚至会不复存在。所以我说的就是婚姻保鲜呢，真的是在很多人看来真的是有一种需要，刚才我们达成了共识。但是像这种美好，我觉得随着孩子的长大是越来越少，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找个办法，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呢？所以我再一次请教二位。
我倒是想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人类啊，什么样的发型是最适合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我和吕冰老师的这种发型，短，对吧？能遮住头皮，太阳晒不到头皮，但是呢，又不会很长，做成阻碍，其实就是这种发型就很好。然后呢，这个女生的发型其实可能就是比男生稍微长一点，对吧？稍微过耳也不会造成累赘，这是最适合女孩子的发型。但是为什么大家有事儿没事要去理个发呢？特别是女生，一理发花个几百块钱，对吧？理完之后在我们男生看根本就没变，对吧？经常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是为了唤起新鲜感。人啊，天生就会对那些习以为常天天看见的事物感到迟钝。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我有一个变化，在发型上有所变化，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工作上就经常我们会讲嘛，领导会给我们提要求，说要求创新。为什么呢？我们原来的方法不好吗？也是好的，但是如果老是用一套方法的话，大家就皮掉了，不容易唤起大家的这种关注，不容易唤起大家激情，把整个单位给开动起来。其实这都是一样的道理。
重点是什么？
要创新，
要创新，
对
吧？
要不停的玩出新的花火。
那如果说我们就把它回归到现实当中啊，我很想听听能不能有些创新的方法，真的是具体来说一说，能落到实处吗？
我觉得比方说隔一段时间出去旅个游，过一段时间买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保鲜的方法。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给别人挑礼物，特别爱给别人买这个买那个，
就是会制造一定的小惊喜。因为这种惊喜是生活中不是惯常能够存在的，那么适当的出现之后，会给人一些就是说这种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收获，让对方心里得到一种满足。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通过挑礼物本身啊，我现身说法，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通过给人挑礼物本身，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自我成就感的这么一种体验。
我们孙老师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也是个生活中一个暖心的男人。我觉得他妻子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男同志可能是粗线条的，在这方面很木讷。甚至有些女人会抱怨，结婚多少年从来不可能他会记起你的生日，也不会结婚纪念日也没有了，情人节跟他也没啥关系，就是跟他过日子，就是觉得他 但是你觉得他坏吗？他也不坏，每个月可能工资也是如实交过来，每天任劳任怨的。但是妻子会觉得这个生活过得特别没激情。
哎，庞老师，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了。什么叫做不给买礼物，他这个人也不坏，不买礼物？
啊，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本身也不坏，
对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在对待这个女性或对待妻子方面没有这种浪漫的小心思。这种生活呢，就是这种样的家庭呢，在社会上其实还不少见。我们其实就是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听听刚刚孙老师的建议。的确是的，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我觉得不定期的给对方一些小惊喜，哪怕就是一个很小的小礼物，或者说给他买点好吃的，这个东西不一定很贵，但是呢对方也觉得，哎，你心里面有他，让他心里面感到你还是挺在乎他的。或者说我从来不买，我突然破天荒买了，对方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激动。我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不怎么去做的事情。我那天看了一个人写了篇文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可能都电子化了，打电话视频，就是她跟她丈夫就是发生这个争执之后冷战，后来她觉得这冷战也不是办法，当面讲话吧又抹不开面子，然后她就用手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这个信呢就像一封情书一样放在她丈夫的枕头下面，然后第二天下班回来以后，丈夫居然给她送了一束花，然后还做了破天荒的做了饭，他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可以用点小心思让对方收获我们的这个，因为为什么有好多人就碍于面子，好多话也不好讲，然后呢又觉得好像直接怎么着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台阶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婚姻中间就是我更在乎这个婚姻，我更在乎我们这一段感情，那我就可以多用点心。这个其实我觉得中心思想就是我们孙老师的要创新，至于怎么创法，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我是去看电影，我是去写情书，我是去做饭，还是我去买礼物，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好的，这是老孙讲的创新。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创新的方式还有吗？
刚才庞老师给我讲的呢，我觉得特别受启发，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段子，也是夫妻吵架了，然后女方给男方留了一封信，说：“哎呀，老公，我这是我不好，我给你吵架了，我给你，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现在呢，我回娘家去了，然后呢，你放心啊，家里的钱我都已经带走了，卡呢密码我也改了，我也上了你的 QQ 号，约了这个你约了你的两个女网友见面啊，就是在下午5点钟，我估计你这会儿应该是看到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等等等等，让人看了。”就是会心一笑，其实女孩子她也并不是完全的道歉，她也可以把自己的调皮啊、娇憨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这也是很让人爱的。
好的，这是说到的一个创新啊。那这个我再说一说，可是我可能跟你们之间就观点，我支持创新，但是我最根本的想法可能跟你们稍稍有点出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守旧，和创新对应的应该是守旧。这个守旧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种情感的连结，我们在这个连结的方式上面，我们要去探寻它的根源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们在现实的当中，特别是比如说谈恋爱时间久了会觉得情感会淡，生活当中进入婚姻状态了，被很多事情给磨平了，很多事情都熟视无睹了，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情感的链接之间出现了问题。这个链接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这是有一个心理学的这样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实验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实验，一个是吊桥实验，就是在美国啊西部一个峡谷，一个悬崖的正上方，下面是个河谷，有个吊桥晃晃悠悠的，然后让一个女生特别漂亮站在桥中间，男生呢在过这个桥的时候，因为在非常危险的这个环境啊，他们之间擦身而过的时候互相还会有几句交流，基本上下来这个实验当中70%的男生都觉得我爱上了这个女生。为什么？是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这是一个强连结，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个实验也是一个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是不相识的几对男女啊，然后呢随机搭配，搭配之后呢面对面坐下来进行交流。那么交流是怎么交流呢？比如说会提一些与情感有强链接的一些个人的私密问题，你上次哭是在什么时候，上一次你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啊？你在情感当中啊，被对方如果有过情感经历，你被对方伤得最深的那一次伤痛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么互相交流，首先交流完了之后，同时再做起一个4分钟的 这样一个连接完了之后，紧接着要求对方互相之间看的眼睛再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再继续交流，就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大概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在后来回顾个人的反应的时候，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实验对象基本上80%几的人都说我好像爱上了对方。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种独特的情景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你们两个独有的情景当中产生的这种爱情，这种感觉我们要尝试的恢复到当时的那样一个状态，而并不说倒回到当时的情景。第二一个，那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是不是顺畅的。我们也发现其实时间久了之后，很多在沟啊，就是在情感的这个世界当中，男女双方的沟通接着出现了障碍，很多事情是熟视无睹而变得忽略，很多事情选择了忽视，很多事情我没有啊去真正的把我的心思完全放在你的身上，我认为我们只是在一起了 OK， 很多事情我就觉得就这样了吧。所以恰恰是这些原因造成了情感被忽视，被忽视之后造成了距离，进而就会对婚姻对情感产生一些危机。所以我觉得啊，修复情感链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发现没有，其实我们是怎么样重新建立一个之前更好沟通状态的那种情感链接，重新拾回当初的那个状态，而并不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回到当时的那个情景。好，二位听完我的这个我的想法和理论之后，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想法。
我来说，先说一下吧。前几年特别有一个我比较热的电影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对吧？
嗯，对。
我没有去看过，因为这个电视剧底下没时间，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内容介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对他们那个生活啊，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人都在成长中，就一对恋人从恋爱结婚到中年甚至到老年，其实他第一次做丈夫或者妻子，第一次做父亲或者母亲，我们可能都没有太多的经验，带着自己想当然的这个正确去跟对方相处去生活。那么走了一段路之后，如果发现两人处得不是特别愉快，那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停下来来思考去总结。就像刚刚刘老师，我们两个人心平气和来对话，你对我哪里不太满意，我哪里做的是不是不太好，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间失去了些什么东西，就好像你说的忘了初心一样。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我们以后的路可以走得更好。我们说前半生是用来成长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让后半生走得更好。刚刚孙老师还提到一块，就是他的这个回忆爱情路，我觉得其实生活中可以借鉴一下什么呢，我们在生活疲惫的时候，可不可以两个人静下心来回忆一下我们以前过往的美好，让我们还有点念想，哦，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幸福的时候。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现在基础上可以过得更好。其实我觉得人在这个忙碌节奏之下，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心灵的这种思考和对话的，
对，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的观察是，现在就是在这种走入婚姻状态，或者是已经就是在情感的路上就长途跋涉之后，很多人在这方面绝对是忽视甚至是欠缺的。
其实很多人，你就是很多人或者家庭，你看上去很幸福，但是其实往往都有不为人知的这种隐痛，或者说让人觉得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是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当时就讲到啊，说《易经》有这个阴阳八卦的这个理论，就是凡事分为阴和阳。阴阳呢，按道理说应该是这个分量是大致相等的。如果你看一个人，哎，你觉得他外表上全是阳，那他一定是内里有着很大成分的这种阴的成分，就是让人觉得并不那么愉快的过往，或者说有并不那么相对比较黑暗的部分在其中。然后刚才那个彭老师讲啊，就提到我的前半生，我觉得哎挺有感触的。我就想到一个理论，就是说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呢？就是两个人应该像两颗钻石，然后两个人的切面呢尽可能合在一起，但是彼此保持独立。而我们在传统上很多婚姻或者感情往往变成了两团泥巴，都揉在一起，揉吧揉吧变成了揉成了一团。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社会中间，特别是传统的女性，那个时候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依附于对方。但是现在女性都能够，特别是有了独生子女这个政策之后，女性都有了这个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着独立的这个受教育的体系。其实如果要是还用泥巴的理论， 既是对双方的一种束缚，也不再符合这个相关社会的实际情况。
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但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有自己的认知。其实我不论是钻石的亲密，还是可能我理解啊，老孙的这个说法呢是，生活的状态，他打的这个比喻呢，就是他可能是生活的这种品质上各有差异，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在自己的意识上面要有这个认知，要知道我们之间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些关联。那很多现实的情况就是迫于现实压力，哪怕钻石婚也可以，泥巴婚也好，但是很多人在这婚姻当中是没有这种意识，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它的根源在哪，从来不会去思考，那么直到走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一脸的茫然，甚至把怨天尤人，说命运的不公，其实完全是在于自己。这是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就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同时要对感情啊要抱有思考，这也是老庞特别强调。
对对对，
当然老孙也特别指出，不论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我们其实对这种婚姻状态的这种观察呢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但是保有在思想上的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这点我觉得是根本。所以今天啊，我们谈论到这个婚姻保鲜的这个话题，不知道会不会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怎样的一个思考。当然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会不会认可我们三个人的这样的讨论，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思维是有限啊。所以但是呢，至少能够带给大家这样一个思索，就是我的婚姻的起始在什么地方，我想想当时的美好，想想当时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能起到这么一点作用，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的价值就已经存在了。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能够来到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转角遇到爱，
今天的转角遇到爱继续为各位介绍两位男女嘉宾。张先生，南京人，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米80，1991年1月出生，是家中独子，目前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希望找一位素颜自然端庄美丽形象好气质佳94年以后出生的女生。再来关注女生的信息，杨小姐，安徽人，身高1米60，1988年8月7日出生，本科学历，目前在南京的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杨小姐啊，是家中的独女，有过婚史，她希望找一位人品端正、父母好沟通的异性。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不妨来联络我们吧。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陆巧玉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正在演绎着与众不同的幸福的家庭。陆巧玉是栖霞区马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去年新冠疫情发生期间，她在一线连续奋战了2个月，预检分诊、上门流调、隔离点卡口等等，哪里都有她的身影。仅在1月28日至2月22日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她就与同事一起检测了60-70万人，近23万辆车。随后随着外地回宁人员增多，需要居家隔离的人员也在不断增加，她几乎承包了所有上门流调的任务。而她的丈夫李素当时在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挥部救治组工作，更是主动请缨，带领省第三批医疗队奔赴武汉，接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至3月26日，他们所负责的病区所有患者清零，并取得了患者无病亡的满分成绩。这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18支外省支援医疗队当中唯一一支患者零病亡的队伍。3月30日，他带领的这支队伍又转战武汉肺科医院 ICU 病区，参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就这样，72个日日夜夜在武汉，他们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抗疫答卷。这些事迹的背后，是夫妻二人聚少离多的家庭生活。 就在这个五一假期里，已经大半年没回老家江都看望双方父母的二人，本打算回去看看，但是今年一月调到卫生监督所的李素接到了去南通督导的任务，陆巧玉只得匆匆地带着女儿跑了一趟，因为今天她又站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一线。然而正是夫妻二人这种担当，让这个家庭有了幸福的钥匙。在他们为抗击疫情勇敢逆行时，最放心不下的女儿李新晨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平时在苏州大学读书的李新晨就参加了春蕾助学计划，长期资助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疫情期间，他不仅把来南京过年的爷爷奶奶照顾得妥妥帖帖，还参加了学校的志愿者活动，在线辅导小学生功课。回到学校，他又凭着自己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校的特等奖学金，而这些何尝不是来自于担当这个家庭幸福的钥匙呢？